在欢喜地的初心。好，欢喜地是哪一地啊？是哪一地？初地。好，也有翻成极喜地。好，因为它是那个圣位的开始。好，凡夫跟圣人怎么区分，就看你见到了没有。好，见到第一个阶位就是这个初地。那在第六意识转成成那个妙观察智的时候呢，就在见到我们说初地的入心，每一地都有入住出三个阶段。入呢就是刚登初地的这个叫做入，然后在这个整个初地的过程我们叫住，然后假设你初地圆满之后要入二地的时候，这个叫出。好，那在二地也是一样，你刚入二地的时候叫入，那在二地整个过程呢叫住，住就是住住宅的住，入进入的入，入住。二地圆满之后要入到三地的时候叫出，好，入住出，每一地都有。那成所作智呢，它是分三个阶段圆满。第一阶段是下品的成所，这个妙观察智，就是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的时候，在什么时候？就是初地的初心，好，就是发起初心欢喜地。那下面呢，具身由智现缠绵，这个时候我们在白法最后一堂有讲过这个我执跟法执，我执跟法执都有分别跟具身，记得吗？那登初地的时候呢，是我执分别的我执跟法执都断了，可是呢具身的我法二执在初地的时候还有，由自现缠绵，就是还在。好，不管是呢这个缠呢就是现行，绵呢就是种子，都还没有完全覆灭。好，就是登初地的时候呢，具身的我法二执，不管是现行也好，种子也好，都还在，都还没有办法处理的。好，缠呢就是说这个现行缠缚啊，缚就好像把我们绑住一样。这个绵就是像这个种子呢，它不是没有现行，不代表它不存在哦，它是随主有情，绵缚藏事，藏在第八阿赖耶识里头，蠢蠢欲动，一碰到适当的外缘它就马上就现行，所以这个是现行跟种子，它用缠跟绵来形容。这个是发起初心欢喜地，具身由自现缠绵。最后一个偈颂是远行地后存无漏，观察圆明照大千。我们刚讲说这个修行的下手处也在第六意识，就说我们第六意识它可以今天来听闻佛法，可以修止，可以修观，它也可以呢这个造作忤逆十恶的罪业，那这个修行的也是他，造业也是他，所以要顺生死流或者逆生死流都是第六意识。那要逆这个生死流，当然就是要修这个我空观法空观，来断我们刚讲的分别俱生我法二执，修这个二空观就是要用这个第六意识来做观，起这个观修。那远行地后存无漏，就是讲说远行地是哪一地啊？第七地嘛。远行地后，第七地以后就八九十嘛，远行地后存无漏，八地以后呢这个三界烦恼就可以断，但是呢种子还在哦，种子还在这个第八阿赖耶识里头。那这个地呢，远行地这个地在入中论里面呢，他说这个地呢必须是有大悲心，还有呢这个般若智慧，有大悲心，有般若智慧，这悲智呢都有的，我们称为地啊。它就是像这个生，这个大地能够生长万物，然后能够荷载万物，我们才称为地。好，那远行地就是它这个无相有功用呢， 到这个时候已经结束了，哦，到八地的时候它就是无相无功用，不用作意了，哦，就八地。八地的时候呢，成所作之，不是妙观察智转成中品了，好，我们刚刚不是讲它分三个阶段来圆满吗？成所那个妙观察智，下品的时候就是登初地的时候，初地的入心，好，初心也可以，初心或入心，然后中品转的时候是在八地，上品转的时候在哪里？上品转在哪里？等觉的后心，好，那一样的。第六意识转成妙观察智的时候，第七识才能转成平等性智。好，第七识跟第六识有非常密切的这个关系。好，这个我们也曾经提过，我可以再讲一次。就是说你第六意识，比方说我眼见色，眼见色之后，假设我没办法维持限量，我比量一进去的时候，一分别，第七识的我执就加进来，好，我喜欢的我就贪，不喜欢就嗔，好，所以第六识跟第七识它的关系非常的密切。如果你第七识已经转染成净的话，我第六识就是念念是清净的。那相反的，我这个第七识念念成染的话，那第六识一分别起来就是贪嗔痴了。所以为什么要修定的原因就在这里，你第六识维持限量净的时候，第七识他我执的这个熏习的机会被断除了，他没有办法这个我放不进来，那慢慢这个我执力量越来越薄弱的时候，等到你这个见出就是登出地的时候，第六意识转成下品的妙观察智的时候呢，第七识随着就转成下品的平等性智，它是一起转的，好，下品，然后中品的时候它也是这样，然后到上品，等到这个第六识转成妙观察智，第七识跟着转成平等性智的时候，第八识转成大圆净智，因为前五识是它的相分，所以前五识才能转成成所作智，好，它转世成智的过程是这样子。那在第七、第八，我们再还可以有机会再详细讲。好，现在目前就先到这里。那后面呢，这个是观察圆明照大千。好，这个第六意识呢转成妙观察智之后呢，它是能够观察这个圆满光明的这个三千大千世界。好，可以观察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的它的善根的这个深浅。还有呢，这个烦恼的厚薄，好，可以用这个妙观察智呢，来帮助这个众生成就佛道的。好，那所谓的这个大千，大千知道吗？好，我们说这个一个太阳所照射的地方是一个小千世界，那一千个小千世界呢是中千世界，那一千个中千世界就是大千世界，所以我们说三千大千世界。实际上就是一个大千世界，好，这样这个知道吗？小千、中千、大千，一千个小千世界等于一个中千世界，一千个中千世界等于一个大千世界，好，这个大千世界就是我们常常讲的三千大千世界的意思。这个是妙观察智，那妙观察智的作用呢，主要是呢。令众生开悟成佛，好，我们也可以举个例子。这个故事也是佛时代的故事，好，他是波斯匿王的女儿。波斯匿王的这个夫人呢是莫莉夫人，她生了一个女儿呢，用凡夫的眼光就是丑得吓人，非常的丑。她的名字叫做赖提，但是这个生下来又是国王的女儿，没有办法。只好养，可是呢养大了之后，到了这个适婚年龄之后，这个国王也想他不嫁人也不行，可是要嫁给谁呢，这么丑，所以他就请一个大臣去找说呢，曾经是这个王公贵族，但是呢他现在没落了，就是变成贫穷了，这样子的一个 男子可以娶他的这个女儿，然后这个王公大臣就去找， 找了之后回来，这个波斯匿王就把他找到一个很幽静的地方跟他讲，他说我找你来呢就有一件事情要拜托你，好，说什么事，就跟他讲我有一个女儿想要嫁给你。他一听，他说可是他长得很丑，长得很丑，但是没关系，只要你愿意答应呢，我给你一个大房子，然后给你多少金，然后呢在这个王宫里面给你一个职务做。这个男子呢就赶快下跪就拜了，就说你给我这么多，你即使给我一只狗我都愿意，齁，那就这样子就结婚了。结婚之后呢，他就说明，他就波斯匿王有一个条件，说一定不能让别人看到他的女儿，你要这个钥匙给你，好，这个别墅在这里，你就住在这里，要把它锁好，不能让它出来给别人看到了不行。所以这个男子呢就遵照这个波斯匿王的嘱咐，这个等于是驸马啦，就把这个赖提呢锁好。锁好之后他每天一样啊，就在这个宫廷里面做官啦，啊，做官之后呢，有这个王公贵族常常有应酬嘛，那每个人都是带着夫人去啊，只有他老是一个人。人家就问他，你怎么不带你的太太过来呢？他就说啊，就我一个人就可以。所以他们呢每一次聚会都没有看过他带太太过来，就想说这个太太一定不是很丑就是很漂亮。然后大家就想个办法说，好，要让他带太太来，就说下次聚会如果没有带太太来呢要罚多少黄金。就他还是不带出来，就罚，还是罚黄金，哦，罚多少两他就拿多少两出来，因为他有钱嘛，就照着罚。回来之后喝得醉醺醺的，他就跟他太太讲，他说我每次聚会人家都问我为什么不带太太，那因为我不能带你出去，所以每次都被罚多少两黄金。这太太一听非常非常的难过，他想，哎呀，他虽然是个国王的女儿，可是生命呢这个这么的坎坷啊，几乎是坐监牢嘛，没办法出门，因为他长得这么丑。他越想越难过，就非常非常的难过。那这时候呢他就升起了一念心，想说他爸爸是信佛的，信仰这个释迦牟尼佛，那他也没有缘去看到释迦牟尼佛，就想这个佛大慈大悲，为什么让他这么苦，哦，他就不断的掉泪，不断的礼拜，哎，观想这个佛在他面前，就一直拜一直拜一直忏悔。结果那个佛呢果然就这个入定的时候就知道这个赖提的心呢，啊，这么的痛苦，就从地呢涌现出来，首先是头先出来，让这个赖提看到之后，哦，放大光明，非常的庄严。他看到哪里佛的这个相好光明呢，他心生欢喜，哦，那看到佛的头这个欢喜，他的头就随着就转变了，眼睛看到眼睛他自己眼睛就转变了，慢慢慢慢全身就非常的庄严，哦，就这样子。结果这一天呢，他先生一样，这个驸马爷呢到外面还是去应酬，这一群人总不放过他，因为王公贵族总是没事干嘛，就想说一定要找出原因，到底他太太是非常漂亮还是非常丑。所以就这一天大家呢同心协力就把他灌醉，灌醉之后他那个腰带系了一把钥匙，就偷偷把他拿出来，就派了两个人去他家，拿着这个钥匙开就进去了。进去一看，哦，他太太果然这么漂亮，就赶快再锁回来，然后再把他的钥匙还回到他的腰带上。这个驸马爷呢醉醒之后醒来就回到家里，一开进去看，哎呦，怎么一个美女，想你是谁啊，在我家里干什么。他说我是你太太啊，你是我先生啊，你不认得我。他说可是你本来很丑，怎么现在这么漂亮呢？他就把这个经过告诉他，因为他非常的难过，起了忏悔心，知道自己过去是造了这个业啊，让他今生这个相貌不庄严。那佛呢现这个化身来帮助他去除这个业障，转为这个庄严之身。这驸马也非常的开心，就赶快跑到这个王宫呢来报告这个波斯匿王，就跟波斯匿王说你的这个女儿要来看你。波斯匿王吓死了，说不要不要，你不要不要，她不要看我，不用不用。他 他说不不不，你的女儿变了，现在非常的漂亮，就把这个过程告诉他。他说好好，那赶快带过来，就一起去见佛了。这个入到佛的金色之后呢，这个一起礼拜供养佛，然后这个波斯匿王就向佛提出说，这请问这个佛这到底是什么因缘啊？这个女儿有这个因缘生在这个王宫，啊，当为一个这个公主嘛，那为什么这么丑陋？那现在为什么又可以变成这个相貌端严呢？这个佛就为他说，这个你这个女儿啊，过去世啊，曾经呢一样是生长在一个大富长者家，但这个大富长者呢常常会有一个山上的一个毗支佛来托钵，哦，都是这个女儿出来供养他，他一样给他很好的这个饭吃，哦，供养他。可是呢他看这个毗支佛长得很丑，他就笑他说你怎么长这么丑，可是他还是供养他，哦，就是他常常就是这个戏笑这个毗支佛长得太丑，哦，就是这样戏虐他。所以呢他今生呢就是五百世丑陋，但是呢因为他供养过毗支佛，所以呢他生生世世生在富贵人之家，哦，所以因为他这样的果报。但是呢今天他这个能够忏悔，哦，内心这个把这个罪障能够忏除，所以他今天又能够转为这个庄严之身，哦，是这样子的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就知道说众生啊如果能够遇到佛的话，哦，因为佛有这个圆满的妙观察智，他可以知道我们这个业，我们所谓的不能够成就的障碍在哪里，是为什么升起的，哦，比方说这个赖提他为什么这个相貌丑陋的这个业障，因为他曾经毁谤过这个毗支佛，那他这个障碍在这里应该用哪一个法门能够呢滋润他这个善根，过去是他有这个善根，滋养他的善根，能够让这个善根能够开花结果，哦，因为这个妙观察智能够知道众生的善根浅薄，哦，然后他哪一个善根比较深厚让他先发芽，或者你的障碍在哪里他也知道，哦，这是佛的威德力，他的妙观察智圆满的原因，能够帮助我们在修行的路上马上能够破除这个障碍，哦，这是为什么要这个见佛闻法的这个用意在这里，那也是我们为什么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原因在这里，因为能够见佛，是不是？你看佛时代呢，那个时候的印度呢有3亿人口，只有1亿人口可以亲自见到佛，有2亿人口是在同一个时代当面错过的，没听过佛法，也没有见过佛。那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？不管是鸟音也好，或者是宝树楼阁，七宝池八功德水，你喝喝那边的水，你都可以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生之心，哦，这个就是为什么要见佛，他的功德就是这么大，他有这个妙观察智能够告诉我们怎么样破除我们修行的障碍。那娑婆世界现在要去哪里见佛，你要找到一个善知识都非常非常的困难，所以我们的障碍永远都在那里，我们成就的因缘不具足，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娑婆世界三宝清净的力量不能够普遍的原因，哦。那第六意识的这个颂呢，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，看看有没有问题可以提出来，大家一起讨论。是是，这个就是要长期跟这个众生保持这个良好的关系，这个是渐进式的。我刚讲的是说，他原来可能对三宝不排斥，他也知道他现在不久人世，那你提供给他这样的方法，他愿意接受，他可能很欢喜的去接受。那我们主要的用意就是让他临终那一念能够善念升起。你平常即使他没有这个宗教信仰，他平常所做的都是善事的话，或者说善，比方说一般的凡夫众就是善恶参半嘛。那他在临终的时候，他没有宗教信仰，也不信仰佛法的时候，你在这时候让他提起他曾经 做过的一些点点滴滴的善事，就是帮助他善念往生，那往生三善道，这个是最低最低的。那如果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家亲眷属，就是包括我们自己，其实将来都不免一死，那我们就要把这些先准备好，这些因缘都要准备好。那一次绝对做不到，没办法到点的。对，主要为什么要让他自己做，就是你在提的时候，他能够回忆起他当初在供养的那个法喜，因为他是亲自去做过的，即使他身体是重病的，他不能跪不能拜，但是他做了这样的事情，我们跟他讲说他这样供养三宝有什么样什么样的功德，让他知道，让他升起法喜，然后临终的时候这样子的善念能够升起。那这中间的善巧是非常非常多的，有回向的效果，但是不如他亲自去做。那如果你要做的话，就是渐次渐次渐次，先让他能够亲近道场，或是亲近这个出家人，慢慢慢慢来。就是说，其实就是提醒大家不要到那个时候才要做啦，那个时候做可能就很为难，效果不好。对，所以长把时间拉长，然后事先去准备。那如果说真的不行，就退而求其次，让他善念能够升起。比方说啊，曾经参加过什么样的救助啊，或是曾经帮助过什么困难的朋友啊，你这些善的事情都帮他提起来。如果他自己不能够提的时候，旁边的人帮他提起这样的善念，都可以让他临终的那一刻能够善念升起，他自然就是往生善去。好，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。对对对，让他能够善心升起，称赞他的功德。那这样刚这个江师姐的意思就是说，那都不就近嘛，只是生善善道而已，但是至少因为他这个目前他没办法接受西方极乐世界的时候，他至少生欢喜心能够往生三善道，还有一个继续修行的机会。如果你到三恶道去，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出来，是这样子的。那当然最好可以的话，我们当然就是介绍他，希望他发愿往生啊。如果不行的话，你知道他时间还没到，或者说已经非常紧迫了，至少能够让他升起善心，这是最基本的。那这中间呢，这个先就是各种状况都有，那要有很大的善巧。那知道这样的状况的话，其实就是提醒各位，就是要提前做，让自己有比较充裕的时间，不要那么匆忙。不然其实助念有用，但是它作用在目前这个我们学佛的，我看到很多这个效果都不是太好，因为那个重点没有把握。因为这是我们，其实说起来是我们不好，我们的责任没有做好。一个佛弟子的责任，竟然让他看到法师是升起这样子的这样的反感。他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他以为人家说如果我生病的时候你念叫我念观世音菩萨我可以接受，因为我要好起来，你念我叫我念阿弥陀佛就是表示我要死了。他竟然有这么错误的观念，那是我们不好，我们把佛法错误的传达出去，让人家扭曲成这样。你念这句阿弥陀佛的意思是让你的这个寿命不还没有终了，你这个病能够赶快好起来。如果呢，你这个寿命终了的时候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他这句佛号是无量光无量寿的意思，怎么不好呢？为什么他会误解成这样？你知道有人现在听到南无阿弥陀佛的佛号他会害怕耶，因为他就想到死人。为什么？不是为什么声音本来无自信的，为什么你会听成是跟死人有关系呢？为什么？一样啊，是我知道我，可是为什么这样子也是阿弥陀佛，那样也是阿弥陀佛，为什么你是那是新的嘛，你自己新的感觉嘛，是不是？那就是我们的责任没有做好，让人家觉得说，奇怪，你念阿弥陀佛的东西，其实我较紧死，莫阁大家串结串结嘞。就是都是不正确的观念，让这个念佛法门没有办法好好的认识，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去受持，就是对教理没有真正的这个了解。好，了解之后呢，你就可以知道说这个净土法门它是可依可信殊胜的，你圣道门也可以来修的，你方便门也可以来修，这样才对的。他如果愿信愿行相信， 然后发愿往生，没有念出来，没有念出声音，可能他心里在念，我们不知道。嘿，重要的是他升起欢喜心，愿意往生，他就可以往生。但是这个都是吼，你老公到那个时候被气看买多看买，那就是做一样的，就是还是提前准备比较好啦。哎、欸，是，是啊，心是当然万法唯心所现，唯是所变嘛。我们第八阿赖耶是要去投生的那一刹那，也是我们心是我们的业力所显现的。如果我们啊、造业众生，他将来要生地狱的话，这个心好，比方说我将来要生这个寒冷地狱的话，我的心呢就会变现一个我一直需要这个凉。让我能够非常的清凉，我需要清凉，然后这个业力就会变现出清凉的境界，我一贪着就下去地狱了，是这样子，都是心事变现的，没有错。但是呢，有实际的地狱在，它就是在这个菩提伽耶，印度的菩提伽耶那个金刚座往下，好、哦、多少里，这个经上都有写多少里，它是哪一个地狱，再下去是哪一个地狱，哪一个地狱，它都有明显的这个地处在。那什么样的人可以去？对，心变现的人，心有这样作业、作恶业的业力的人，才能够带你去。啊，你没有这个业力，你去不了。那你刚讲也对，心净则国土净。释迦牟尼佛一样，跟我们同时在娑婆世界。为什么？我们说了这个，这个地藏菩萨他在地狱，他苦不苦？他不苦啊。因为他心没有这个业，他虽然在地狱，但是他不会苦。那你说我们现在在人道，也有人很苦啊，他每天跟过得跟地狱一样啊，心所变现的，没有错。但是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下次再留时间，好、哦，有问题再提出来。宁可呢，在有疑惑的地方就提出来，好、哦，不然不要到临终的时候觉得，哎，那样呢？啊，我是要去躲，到西方极乐世界。好，我们。今天就先到这里，我们回向。